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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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们早。
阿弥陀佛，法师早安。
早。这天气太冷了，连这个麦克风都还没有起床。哎呀，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法随法行啊，就是讲义的28页啊。因为我们下午要讲这个四念处啊，下午，所以我上午看看能不能讲完哈。法随法行讲不完，我们下午再利用一点点时间啊。好，那我们看课本的28页啊，法随法行。那思欲留之前面的都是啊，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很多次啊，从清净三世听闻正法啊，这个是从耳识产生对于正法了解的耳识，然后在如理作意的时候呢，就转到意识。那到了这个法随法行呢，它也纯粹是意识的运作啊。所以啊，之前我有跟大家说，法随法行它就是把如理作意的内容呢，不断的循环、重复再重复啊。就是最近我们师兄在开示呢，都喜欢用这句话哈。重复再重复的修习，就是为了不要再重复。重复再重复，就是为了不重复啊。我们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啊，早晚课每天生活这样重复再重复，就是为了不要再生死轮回了嘛。啊，那法随法行呢？它就是要不断的循环，才会产生力量。所以大家，我们应该，都是大人的啦哈，那都会知道说，很多事情如果我们不是重复再重复的练习的话，其实它不会到达成熟的阶段，对不对？啊，待会我们就会看到哈。好，我们看28页开头的地方啊，那法随法行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啊，那他又有翻成法次法相。啊，或者是相法、次法啊，就是法跟次法，这个是两个啊，法还有次法。那法随法行呢，也是法还有随法啊，所以它那个相跟那个行，其实它有点像是动词的形态哈，就是它在运作啊，不断的运作，不断的循环，所以是朝向那一个目标，或者是在实践的过程啊。所以它两个关键词就是法还有随法，那再加上那个行啊，行就是实践嘛啊。那法次法相或者是相法次法这个的解释呢，是在29页的第二段，刮胡二，有没有看到？好，29页这边啊，刮胡二，一切经音义这里就有解释哈，相法次法，所以它是法。跟次法朝向于这个目标，那后面他就有解释了，法跟次法是什么呢？就是无为灭谛是所向，所以无为灭谛就是涅槃，是我们星球的目标，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那有为的道谛呢，就八支圣道，是我们能向，就是能观能实践者的心，能实践者的出发点，那要朝向就是无为涅槃的目标前进。那道谛次灭，这个次呢，大家看角注165呢，中文的字就有定义为降一级，有没有？道谛就是比灭谛降一级啊，所以它叫做次法啊，所以道谛其次的法啊，就是比灭谛再起一次啊，就是再降一级，那所以道谛 是比灭谛降一级啊，所以依道谛而行，所以也名为如说修行啊，如说修行。 所以卢梭修行其实也是依道地而行的意思啊。一般我们在诵戒都有说卢梭修行嘛，对不对啊？就是依道地而行啊。那这个道地为什么说比灭地是其次呢？啊，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证得涅槃解脱啊，我们道地是要舍弃的，对不对？啊，不能执着这个善法。我们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所以这个法应该舍的就是八支圣道啊。好，我们回来二十八页，我们来看论书的解释啊。那论书的解释主要这里也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啊，就是发智论还有大比薄沙论啊。因为大比薄沙论是注释发智论的论书啊，所以就引了这两个啊。发智论是母论啊，是本论，然后薄沙是注释发智论的书啊，所以是大比薄沙论。那所以呢，我们看发智论这边啊，它很简单的定义啊，法随法行的法就是极尽涅槃，随法就是八支圣道。那什么合起来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随意而行，就是随着八正道去实践而证得涅槃啊，随意而行。所以它这个意呢，阿塔就是有依意不依语的那一种意思啊，就是依这个道理去实践之后，我们能获得利益，这个利益就是涅槃解脱啊。所以呢，随意而行就是它这里的含义。我们待会下面全部它都用随意而行的啊，随意而行。那这是第一种解读啊。那复次，这是第二啊，第二种解释。法呢是别解脱，随法是别解脱律仪。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在受别解脱律仪的时候呢，在受比丘尼戒的时候，这种律仪我们是为了要别解脱一一的烦恼，对不对啊？不管是200多条还是300多条戒，那这一种都是可以帮我们一一的解脱烦恼。所以它别解脱应该是指解脱一一的烦恼。那别解脱律仪的话，就是我们所持的戒律。那所以能够随意而行，朝着这样的戒律的精神实践的话，就称为法随法行。所以它法随法行不是只有指实践法而已，包括律也是，包括律也可以称为法随法行。那第三种说法呢，这个更广了，除了身语的律仪以外呢，还有包含命清净，就是正命啊，这个就称为法。那如果受持这三个啊，身与命清净的话，就是随法。所以随法而行也可以称为法随法行。所以法随法行它在发智论它有三种定义啊，三个定义。那律仪我们说律仪如果是我们随意而行是怎么样呢？就好像我昨天有跟大家说，导师在著作里面有提到我们僧团团体生活有三种精神，大家还记得吗？昨天讲的第一个是什么？互相教授教戒啊。第二呢？互相劝勉。第三呢？互相警策啊。那另外导师也有另外的一个说法，就是僧团也是要具足三种精神啊，这是另外三个啊，也是导师说的啊。导师说第一个就是律仪呢，要有这三个精神。第一个是道德规范，第二个是生活规定，第三是僧团公约啊。道德规范就是有关于因果业报的问题，就是不管你有没有持戒，你杀生就是有业报嘛啊。所以道德规范这一个是就是我们戒律的第一个精神。第二个就是生活规定啊，可能这个就会有每个道场的生活规定不太一样，对不对啊？男中道场、女中道场个别的生活规定不同。那再来就是僧团公约，僧团公约的话也是啊，就是我们僧团要止持坐持什么的，大家都要有一个共通的认知啊，叫僧团公约。所以律仪我们要推行要实践，它有道德层面，也有生活层面，还有公约层面的啊。 那这一种都属于法随法行啊，律仪的法随法行啊。所以我觉得在论师里面的归纳也是蛮广泛的，也是很好啊。嗯，那我们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正命，在家人学佛的也有在家的正命，对不对啊？那这一种正命包括身语的律仪啊，戒律。那这一种如果能够相应圣道，也是称为法随法行啊。嗯，好，我们看大比婆沙论的注释啊。我有把这个含义呢，法随法行的义说做那个补充讲义给大家啊，在那个第三页补充讲义的第三页中间有一个图表啊，有没有有看到吗？啊，第三页有一个图表。那第一说呢 ，A， 我把它标成 A、B、C， 有三说啊。A 的话呢，这个图主要是依据大比婆沙论画的。那 A 的第一说 ，A 的第一说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法智论的定义啊，就是涅槃是法，随法是八支圣道，对不对？啊。那你看后面的解释呢，就是大比婆沙论多了一些文字，他说为求涅槃修学八支圣道，有没有？嗯，那这个是依胜略的次第而说的，胜跟略的法而说，胜的法最殊胜的是什么？涅槃，其次的法呢八支圣道啊，所以他就是胜跟略的次第来安排这个定义。那第二说呢，就是倒过来，法是八正道，随法是涅槃。那这是第二家说啊，第二种说法。那它的解释是什么呢？先依圣道的修习，后证涅槃。依正德次第而说明法跟随法的定义啊。其实不管你把这个八正道放在法还是放在随法，他们两种一说啊，它主要要说明的还是一样的，就是修八正道证得涅槃，这个是一样的啊。只是有时候他们依不同的经典，所以它有不同的定义啊。那大家如果有看那个我们看回课本的话哈，你对照的话就很清楚啊。我是按照这个课本的来画的哈，这个图表。我们看大比婆沙论这一段28页哈，课本大比婆沙论这边啊。那大家看第四行，这里就有提到法智论的文，法就是极尽涅槃，随法是八支圣道，有没有？然后一直到下面呢，随意而行，后面呢就是婆沙的解释，为求涅槃故修习八支圣道，有没有？嗯，所以我是把这里的文呢贴到那个表格去，让大家比较好看啊。那为什么这么多法，只有涅槃称为法呢啊，只有单单涅槃称为法呢啊，八正道称为随法呢？它底下的解释呢，就是刚刚我有提的，在诸法当中涅槃是最殊胜的，对吧？生老病死不能亲故啊，就是任何的有为法不能侵害到涅槃法啊。八支圣道次比顺比，这个比就是涅槃啊，八支圣道是比涅槃降一级嘛，啊，降一级。还有呢，它是随顺涅槃的，如王随顺大，如王呢都会有大臣跟随一样，王就是涅槃，大臣就是八支圣道，啊，那如七经说，一切法中涅槃最胜啊，一切法就包含有为无为啊。涅槃最胜，如果是有违法的话，就是圣道八支圣道最胜啊。那这是第一家说，第二家说的话就是舍利子赞学经。那这里他就倒过来说了啊，就第二类说法，就是说法之随法，所谓离系，离系就是解脱嘛啊，就是涅槃。所以他说圣道名为法，涅槃名为随法啊。因为修学圣道才证得涅槃啊，所以他说前经就是上面第一说，后经就是这里的舍利子赞学经第二说啊。那我就是把这里的文字贴到表格去，有没有啊？你对照就可以了，很清楚哈。那复次下面呢，就是别解脱律仪名为法啊，别解脱名为法， 别解脱律仪名为水法啊。那下面就是菩萨的解释了，他说为求解脱故，啊，为求别解脱，烦恼嘛哈。那受持别解脱律仪，得以随复无有悔犯，名为法随法行。所以你看，持律呢，持戒呢，要无有违犯啊，而且能够守复清净，这个才称为法随法行啊。第三种说法啊，就是一样的啊，身与命啊，那能够随意而行，称为法随法行。那身与利于命清净，故受啊，受以随复，也名为法随法行啊。所以法随法行的定义，它有包含法跟律这两个层面啊，所以一般我们在道场里面，除了学习法以外呢，我们也有其之以律，对不对？导之以法，其之以律。那律就是也可以称为法随法行啊。所以法随法行呢，它是通两边的啊，好，那我们来看课本第29页啊。29页这边也是玄奘大师翻译的《法蕴逐论》啊，这里的定义上次有稍微提过啊。法随法行就是把如理作意的内容呢，不断的循环、重复再重复的啊思维修习啊，省正观察深妙义故，变身出离心、远离心，然后能产生五根心经念定慧啊。而且能够修习坚持不间断，增上加行，这个称为法随法行。那也许大家我们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哎，我们也有不断的经常在思维佛法，比如说做早晚课啊、诵经啊、念佛啊，我们也不断循回这个如理思维的内容，对不对？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升起这个强烈的这个强大的出离心或者是远离心呢？这个就是要等时间因缘嘛，对不对啊？那时间因缘又很模糊啊，每个人的时间因缘又不同的哦啊，有些人比较短，有些人比较长。那在那个增支部啊，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譬喻啊，就是以前印度时候呢，有一个国王啊，他在两个月后呢，他就要去跟这个邻国作战，于是呢，他就给自己要准备那个，大家知道吗？以前打仗都是要骑那个马车啊，要有两个大轮子嘛，有没有大的轮子？所以呢，他就赶快下令呢，要那个木匠啊，给他做两个很牢固的轮子，因为他两个月后要去作战。那但是呢，他叫这个最那个优秀的木匠呢，开始制造轮子的时候呢，他一直没有过问啊。那快到了这个一个半月之后呢，还有半个月就要打仗了嘛。那还已经经过一个半月后呢，他才去问这个木匠说，哎，你这个轮子做好没有啊？能不能如期交给我？那这个木匠呢，就跟国王说，我现在才做好第一个轮子啊，才做好第一个轮子，还有两个礼拜就要作战嘛啊。那国王就说，那还有两个礼拜啊，你要快一点把第二个轮子做好。那个木匠就跟国王说，他的过程就是要这么长的时间啊，但是我也可以赶工啦啊，日夜赶工，所以他两个礼拜后呢，还是如期把两个轮都送到给国王啊。那国王就问他，为什么你第一个轮子要一个半月才做好，第二个轮子你两个礼拜就做好啊，到底是什么原因？看外表啊，就没有什么不同啊，外表都一模一样啊。那这个木匠呢，就跟国王说，我测试给你看，你就看到它的差别。所以他就把第一个轮子呢做好的一个半月做好的轮子啊，往前推，这样子推出去啊，这轮子呢一直直直的走，走到那个撞到墙壁它才倒下来啊。第二个轮子呢，就是做两个礼拜做好的啊，一样的这样滚，但是它滚不到那个目标，他就在半中间就摔倒了，那个轮子就摔倒。哎，那个国王啊就很奇怪说，哎，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外表看是一样的两个轮子，为什么有一个没有办法到达那个目的啊？那么不稳定啊，走一走歪了，然后倒下来。那个木匠呢就跟这个国王解释说，他说， 做制造轮子有制造轮子的规律啊，啊，有它的定律啊，你一定要经过这些所有的过程，它才会安稳啊，非常稳定，然后它一直能够行驶，不会倒下来。啊，你要我快速的给你造第二个轮子，所以呢，外表可以做得让你满意，但是实质上它里面缺了很多东西，所以就没有办法很安稳到达目的，它半中间就倒下来。那国王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有一些事情哦是急不得的啊，你就是要到这个时节成熟的时候，你的善根成熟的时候，你才能够产生这种效果。那我们修行也是如此啊，佛陀说啊，我们修行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没有精进或者是在僧团里面磨练到某个程度的话，其实我们很难有很深刻的这一种领悟力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带来的无始无明啊太多了嘛，对不对啊？啊，所以呢要像制造轮子这样，它要经过这个完全洗练的一个过程，然后才会成为一个具有这个善根的道人啊。那所以这个是要同样是要等待时节因缘的啦啊。嗯，当然不是坐在那里等啦 啊坐在那里等永远都等不到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还要像这里所说的啦，要循环如理作意啊，不断的循环，它成熟的时候呢，它就能够产生这个效果啊。嗯，所以很多东西我们是急不得的哦，尤其是很多老人家很多师长跟我们说啊，你不要太急啊，你就是大家都是这个时间，你也跟着这样的时间啊学完它啊，不要急。虽然你学得很快，但是你可以温故知新啊，可以不断的熟练它啊，不要省略时间或者是跳跃啊。很多师长都会跟我们这样说，对不对啊？啊，所以我们学习东西有时候自己就要有这个忍耐的心啊。嗯，好，再来我们看这个标题二啊，标题二这边啊，阿含经的解释啊，那法随法行啊，它是相于厌离欲的观察啊，称为法次法相啊，或者是法随法行。那这个就是如出体字这边所写的啊，我们以前也有看过啊，就是佛陀说什么叫法次法相呢？就是我们观察五蕴色受想行识，能够让我们朝向于厌离欲灭尽，这个就是法随法行啊，法次法相。这个我们在十八页还有十七页啊都有类似的说明啊。嗯，好，那再来呢，刮胡二这个呢就比较奇特啊，在中文看不到法随法行或者是法次法相的啊，你看不到的，要看巴利文才看得到啊。那刮胡二这里呢是提到难行之事最上供养啊，那这里有一个外道呢称为阎浮居啊，他是舍利佛的老朋友啊，他就来问舍利佛啊，啊，他说舍利佛啊，在佛陀的圣法律当中有什么事是最难的？那舍利佛回答说出家难啊，为出家难啊，有看到吗？那出家有什么难呢？不是剃了光头就是吗？啊，舍利佛说不是哦，爱乐者难，爱乐出家的生活难啊，修道难。那第三呢，他说爱乐什么难？乐常修善法难哦，你看对不对啊？啊，乐常就是经安快乐的，那修习善法这个最难，还没有翻页啦，你们不要那么紧张。你们看那个脚注一六九哈，不是一六，哎对，一六九或者是一六八啊，一六八这边，嗯，啊对了，一六八，一六八这边，你看。二十九页最下面一行，它是巴利文字嘛，对不对？但是你看有一个字最长的，就是 Dhamma Anuddhava Patipatti。其实你对应二十八页最上面啊，最上面那个开头那个意义那边，其实它就是同一个字。那个字你这样对应起来，就知道它就是法随法行。有看到吗？最长的那个字 ，Dhamma 就是法嘛 ，Anuddhamma 就是随法，然后 Patipatti 就是行。法随法行的意思， 那意思是说，这部经对应的巴利文呢，最后那一句话常乐常修善法，这个就是法随法行的意思。乐常修善法就是法随法行的不同的翻译啊。所以我们如果你有巴利文的基础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翻译其实它就是跟法随法行一样的啊。但如果你只有读中文，就不知道它是能够对应的了啊。所以呢，我们出家，因为在座的都是出家嘛，所以这部经其实很深刻的啊。舍利佛说，出家不容易啊，那出了家很艰难的出了家，但是出了家要耗药修习善法，耗药僧团的生活也不容易，对不对啊？啊，你们有没有觉得困难还是容易呢？你们觉得容易吗？不容易哈，不容易。而且要非常精进的修善法不容易，那所以呢，我觉得我就找了这部经啊，我写在黑板上啊。这部经呢是在增支部啊，也是阿含藏里面巴利藏里面的增支部一部非常有名的经。这部经呢，我的师兄啊，就是开印法师，他在那个我们那个道场啊，寂静禅林那里的深重教育啊。就是他要深重，一定要，就是每天都要念这十法的这部经啊，因为他说这十法就是出家人，时常要意念的十种法啊。那我来讲一下哈，因为那字很小哈，有些人应该看不到，对不对啊？看不到没关系，你听啊啊，你听啊，或者是待会下课再给借人家的来抄啊。因为我忘记印给你们了啊。这十种法呢，就是佛陀告诉我们说，出家人要时常观察这十种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观察说，我已经是没有阶级的人，我已经是没有阶级的人。因为印度当时他们有分成四阶级嘛，对不对？那我们啊，现在没有分成四阶级，但是我们也有分成你学历高啊，学历低啊，有没有啊？你出家怎么样啊？啊，出家在家的时候身份如何啊？是经理啊，是老师啊，啊，是空中小姐啊。总之，不管你是什么，你来到僧团，大家全部什么，从零开始啊，从零开始啊。我们在僧团里面都要有这个观念啊。为什么呢？或者在《阿含经》有举一个譬喻啊，他说印度有四大河，恒河啊，有四条河。这四条河呢，不管这个水流得快流得慢，最终会到哪里啊？大海，同一咸味。那我们来到僧团也是同一咸味的啦，啊，就是这法味啦，不是咸味哈，同一法味啊，我觉得这个观念呢，在很多经典都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佛陀要我们破除我们在家很多固有的习气呀，啊，所以他第一项一定会提这一个啊。所以我们在道场里面呢，要经常要意念这一个啊，我们不要有什么特殊啊，否则的话我们是很难得到法的利益啊。第二项呢，佛陀要我们经常思考说，我的衣食住药都是依靠他人的供养而来的，对不对啊？啊，我们出家都要舍弃所有的金钱嘛，对不对啊？那所以也不能欠债啊，啊，出家之前剃度要问责难嘛，不能欠债啊，不能怎么样。所以我们出家之后呢，我们的生活都依靠供养而来的。第三，我的言行举止跟一般人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出家人的言行举止要安详，要有威仪，对不对啊？所以我要经常意念自己是沙门啊，要出家人要有威仪啊。第四项呢，就是出家人要经常思维，我有没有以戒律来纠正自己啊，还是用戒律来纠正别人？有些人不是纠正自己的，他是纠正别人。那第五呢，就是我的那些同参道友有没有用戒律来纠正我？所以我们在同参道友当中，有同参道友提醒我们戒律上的这种不圆满，其实我们要感恩啊，因为佛陀在经典就有教导啊，就是我们 的同参道友提醒我们是应该的，而且是互相勉励的啊。第六呢，就是我们经常要思考，我所喜爱的东西，我所喜悦的东西，都在改变跟分离，对不对啊？啊，没有一天不在改变跟分离，那终究呢，它会远离我们的。第七，我对于自己所造的业力呢，要负责任，因为我是业的继承者啊，不管我造了怎么的业，都要自己去承担。这是第七个思维啊。第八个思维呢，观察呢，就是我如何度过日日夜夜，我的每一天啊，每天每夜呢是怎么度过的。第九，我是否喜欢极静的住处啊，喜欢极静的安住处啊。那现在很多人很多地方没有办法，虽然是住在深山，但是他没有办法很极静，为什么？手机网路啊，对啊，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身住在极静处，心不是住在极静处的，对不对啊？啊，所以大家能够是内外极静是要有福报的啊，而且不会觉得呢很枯燥乏味，对不对？我觉得有一些习惯呢，其实是可以改过来的啦啊，除非我们是真的是有事情，像我们自己有升职啊，我们有执事要联络一些法师什么，所以我们就会有手机。否则的话，有时候我们在禅修，你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没有手机，其实也不是不可，对不对啊？像大家进来也是没有嘛，对不对啊？所以大家都能够很安住啊，如果不能安住的话呢，你一定是很痛苦的，我想，对不对啊？那一定能够安住才会，因为我们在法上有寄托，对不对？我们在佛法上有寄托。有同参道友一起，那就不会觉得这个极静是很愚闷的啊。第十呢，就是我有没有证得上人法？这上人法就是殊胜的知见啊。那当其他道友在我临终的时候呢，问起我啊，有没有证得这种殊胜的知见？我难道没有惭愧吗？啊，意思是说，我们出家人应该要精进修行就对了。精进用功啊，不要错过任何的时间啊。所以这十个法啊，这十个法是对出家人的思维是非常好的啊。所以那个佛陀在经典里面都提醒我们啊，在长阿含还有五分律呢也有的，也有，但是他们的形容呢，出家难哈，就比较简单，用一个字，比如说用几个词而已，比如说长阿含哈。他有一部经叫《大本经》，他虽然讲了几个出家的一个要求，但是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叫做“唯道是悟”。唯道啊，就是只有修道是我的什么任务啊？任务啊？唯道是悟啊！夫出家者，唯道是悟啊！其他的都是其次啊。正的圣道，这个是最重要啊。好，我们回到课本三十页啊，三十页《长阿含游行经》。那《长阿含游行经》这里啊，一开头就是佛陀啊，身体累了啊，所以他就右膝而卧啊。这时候呢，有鬼神现这个飞石花，这飞石花应该就是指。不是在很恰当的时间啊，对不对？我们说非时时就是不是恰当的时间吃东西嘛，啊，非时花应该是在不是很恰当，因为佛陀要睡觉了嘛，还散花了嘛，对不对？那佛陀呢就跟阿难说，这时候散花供养我呢，不是真正的供养。那阿难就问说，那如何成为供养如来呢？啊，下面这句话就重要了。佛陀说，人能受法能行法者名为供养如来，有没有？你能受持法能够实践法，这个就是真正的供养如来啊。所以佛就说了底下的偈颂啊，我们直接看第二行啊。那阿难呢就问佛陀说，云何是真正的供养？受法而能行， 觉花而为共，有没有？受法而能行比较好解哈。觉花为而为共是什么呢？在字典里面呢，这个觉花有一种解释，就是觉就是开悟嘛，就智慧嘛，哈，智慧觉悟嘛，就智慧，智慧的开启就好像花开花一样，他意思是说具足智慧就是最好的供养。我们受持受法而能实践，能够让圣道的智慧开启，就是最好的供养。所以最后一行呢有提到说，应界入无我乃名第一供，就是不管是五蕴六处六界无我的话，就是真正的最殊胜的供养，叫第一供。所以我们证的圣道呢，就是对佛是最殊胜的供养。好，再来呢就是巴利佛典的解释。法随法行有很多种定义，第一个就是注释书里面有说，修毗婆舍那观就是法随法行。这个毗婆舍那观就是观无常苦无我，叫毗婆舍那，无常苦无我观，共相观就是毗婆舍那。那第二呢，卢世宇的注释书他提到比较是戒清净等的前分道法。这个前分道法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前方便，前方便修戒修定修慧的前方便。比如说我们持戒有持戒的前方便，就是我们还没有持戒之前呢，我们的身口意业要不要养成好的习惯性，要啊，否则我们持戒的时候呢就会很辛苦啊。就好像我在黑板上有写这个例子哈，比如说佛陀在经典有告诉我们要语业呢要说五种话，那边我有列给大家，有五种的善语。我们说话的时候呢要观察，第一个就是要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时间说，不要在人家吃饭的时间说，这个就不是很恰当，有时候。第二呢就是所说的话呢要真实，要真实。第三，所说的话呢要柔和，这里的柔和不是柔软哦，不是说话呢很柔软的意思啊，他这个柔软的意思就是他的内心很光亮啊，就是很干净。他意思是就是这个我们要做到柔软的意思就是你很正直，很正直啊，那这个就是属于一个柔软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是外柔内刚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你外表的柔软那个不叫柔软。所以佛陀讲的柔和呢是内心清净啊，这个就是柔和。第四呢就是说话呢要有利益，对众生有利益啊，对自己有利益。最后一个呢，第五呢就是说话要有慈心啊，要有慈悲心啊，不要尖酸刻薄啊。好，那这个就是前分道法啊。好，再来第三无碍解道的注释书说，法随法行就是戒定慧，那还有呢就是毗婆舍那观啊，就是观无常苦无我，这是法随法行。所以法随法行的内容是蛮广的啊，从修道的前方便、戒定慧乃至到解脱，全部的过程都可以称为法随法行啊。前提就是你能够随意而行啊，能够不断的让自己去实践啊。好，再来是第四，佛陀只是指路者，有没有？这是一部《中阿含经》，这部经也是挺好的哦。他这个故事呢是这样说的，其实他这部经是很长的，他省略了很多啊。就是有一个外道呢叫算术目犍连，他来找佛陀他就问佛陀说：“佛陀啊，你那么会说法，你也会教导别人证得涅槃解脱，但是为什么在你的僧团里面呢？经过你的教导有涅槃还有修涅槃的道路，但是你的教导之后呢 有的弟子能够解脱，有的都不能解脱的啊。为什么有这个问题的啊？这个问题很好哈，我们来看31页哈。那这时候呢，佛陀就给这个目犍连回答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等待会就知道答案啊。”佛陀就说：“你知不知道怎么去王舍城啊？王舍城的道理你懂不懂？”啊，这个目犍连就说：“我懂啊，怎么去这个王舍城？那要到王舍城呢，从这里出发，你会经过怎么样的马路？”然后会经过怎么样的风景啊？你照着我的方向去走，才会到达这个王舍城啊。那这个目犍连呢，就这样回答佛陀啊，回答佛陀。那他就说，他说有两个人啊，我看一下哈。这个是啊，没有，佛陀是跟这个目犍连说，你跟这有两个人来问你怎么去王舍城，为什么有一些人能够到达，有一些人不能到达啊？那第三行这里呢，这个目犍连呢就回答佛陀说：“佛陀啊，这个不关我的事啊，因为王舍城有去王舍城的道路。”我只是一个引导的老师，第一个人呢，他不随顺我的教导，他舍贫正道，从恶道还，就是他故意要走这个有考验的路，他就是不要走这个平坦的路。有的人的个性就是怎么讲啊？不很好意思讲啊哈，有些人就是正道不走，他要走邪道就对了哈。啊，第一个人就是这样啊，他不照着我的话去做，那所以呢，他路上的风光啊，王舍城城外有这些风光，他完全都不能享受，也看不到，他也到达不了王舍城啊。第一个人是这样，那第二个人呢，他就完全依照我的教导呢，就是从平正的道路走去，那辗转呢，他就到达王舍城。那王舍城呢，有这个好的花园啊，风光他都能够享受，所以呢，他说我只是一个告诉道路的人，那自己对方要不要照着做，那不是我的事，对不对？也不是我的错。所以佛陀最后就结论说，同样的目犍连啊，我有告诉弟子们有涅槃，有修涅槃的道路，但是当一个导师，他只是教诲教喝弟子们如何得到涅槃，但是弟子有些得到，有些不得到，各随自行，自己所行啊，自己所的选择，所以不能到的也不是佛陀的错误，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什么引进门啊？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引进门了，那如果我们不能在道场自己好好的用功，那不是师父的错你都不要说这是师父不教我所以我们自己佛陀也是这样的，佛陀也经常会被人家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经典呢，有时就会觉得哇，要当一个佛陀还真不容易所以我们在学习上面看了这些经典，我们就能够警惕自己佛法是很好佛法是那么的好，我们又能够来到道场学习，但如果自己不珍惜这个因缘时间也是这样过去的，对不对？时间也是一天一天过去所以我们如果自己不懂得增上，别人也没有办法勉强我们，对那你就一天一天的这样过去，浪费时间那我们在，像我记得以前在我们在佛学院念书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刚去福缘的第一年呢，我是在家的，我第一年结束我才出家 那我去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在家生，所以呢很多劳重的东西呢，劳动的东西都是我们在家去做嘛，啊，所以我在福岩呢，我有用在家的身份，然后也有做沙弥的身份，然后再来做比丘的身份，所以我在那边就经过三个身份啊，我自己学习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了哈，我讲一个给大家听，就是我在当沙弥要去做比丘戒的时候啊，要去做比丘戒的时候呢。啊，我就选那个最有挑战性的，要去两个月的，啊，我去光德寺啊，去光德寺受的，所以两个月啊，那去两个月60天，所以根本就是半个学期不在学校嘛，半个学期，所以你要那个学期你要拿学分的话，老实说，除非你能够交期末的报告出来，你即使没有听课，但是你能交得出来的话，也算是有学分。哇，我们那个半个学期就当一个学期用哦，你知道吗？所以半个学期的东西，我就把就一个学期要做的功课呢，我半个学期我就把它全部做好了，就交给老师了，然后去受戒。那你知道我受戒回来哈，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当我受戒回来的时候就期末了，已经就是我们轮组啊就选好了，下学期是谁当班长，谁当组长啊，就已经选好。我一回来的时候呢，就被人家选成组长了。你知道吗？别人选的组长，我就很奇怪，我说哎，为什么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把我当组选我当组长啊，你知道吗？然后我是带那些高级部的，你知道吗？啊，出家很久的，我是一个新比丘，新界比丘，要我带那些老辣的，叫我怎么带啊？那全部都那么高的哈，你叫我怎么去吩咐他工作嘛？啊，后来呢，就是我就在大班会那边跟院长表达我的困难呐，啊，我跟他说啊，这个是不晓得怎么做组长啊，然后希望有一些长辈教导我们。哎，后来因为我的提议哈，后来学院的师长呢就做很多这些文字的编辑啊，后来我们有一本学生手册，其实是跟我有关系的，因为我说当组长你没有一些指引，我们怎么当嘛，对不对？要怎么做嘛，啊，所以他后来有做很多文字的传承啊，文字的传承，当一个组长要怎么做，当班长要怎么，他的工作范围是什么，就分清楚了。那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知道说虽然是被人家推上去当组长，但是我还是就是得到很多这个道友们的帮忙啊，所以我还是有做圆满啊，啊，所以我觉得在僧团里面，哦，有时候我们虽然是经验不足啊，被人家推上去，有时候内心会很难受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因为如果是说有人慢慢带，哦，还好，不是，哦，我受戒回来，哦，那名字在上面了那下面有15个组员，哇，快晕倒了我，所以后来哎，调试过后呢，很快的就可以上路。所以我觉得在僧团里面学习，哦，也不用太过什么啦，就是只要我们有困难，然后跟僧团表达，那同学们帮助的话，我们也可以安然的成长，这个也不成问题的啦，哦，所以刚出家的同学不要太担心，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哦。